手，闭目低头，向天上的真神耶稣基督来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我们慈爱以及至大、至尊、至荣、至圣、至善、独一的天父，2000年前道成了肉身来到地面上，为我们世人代死，成了世人代罪羔羊，并且死后复活，已升天在宝座上的耶稣基督，我们全人类的救主。我们在这里被你所感动，被你所召聚，在您所定的安息圣日来到梅山的会堂内，与众圣徒跟我们当中的邻居好友一起在你的面前肃然站立，用我们的心献上诚挚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因为爱我们，将你在创世之初就已经设立的安息圣日，这原本属于你的圣日，在3500年前，你因为怜悯在地面上劳苦属你的百姓，将这日赐给了属你的人，使我们今天在每个星期的最后一天，也是现在世间上的人所称的星期六，照您的吩咐、您的爱、您的怜悯，我们领受了这安息日，也在这安息日聚集在你的面前来休息，来与你交通，来献上我们对你的敬拜、敬畏跟顺服。主啊，这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又是何等的恩典。今天我们在这里上午要利用安息日聚会的时间行善，而这个善就是你2000年前吩咐我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使万民来成为你的子民。今天上午我们举开了布道会，主啊，我们希望来了解在我们眼前这一本基督教的正典，也是教会所看的圣经，它有什么样的价值。主啊，你知道在世界上已经有无数的书籍，不管是当初写在石头上、刻在兽皮上、在蒲草纸上、在番椰树上，甚至现在不一定是看得到的书，还有在我们的手机、平板、电脑里面无数的资料，这么多的尝试，这么多的知识，好像都为我们带来无比的注意，但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当中有许多的朋友以及我们的同龄都勉励我们的下一代，也是你所赐给我们的产业，要多读书。世界上的人有时候也借此来开玩笑，说那一些他们看不起的人，叫他们要多读点书。可是真的这些书都有价值吗？这些书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吗？这些书真的能够让我们找到生命的出路吗？到底哪一本书，在这无尽无穷的著书里面，哪一本书才有无比的价值，值得我们一辈子好好的去追寻、去探究？主耶稣基督啊，所以仆人在这里求你，借着你圣灵的运行，开通我们在座每一位的耳朵，打开他们的心门，使他们能领受今天上午仆人照着你圣言所教导、所领受的，让他们有所体会，能够认识这从上头来的智慧。求主耶稣，你看顾我们今天上午的布道会，也赐福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以及他们心中所挂念的人。求你这样施恩，求你这样怜悯。我们这样子向你祷告，也将这一场布道会恭恭敬敬交在您的手中，愿您悦纳，愿您成全。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阿们。大家请坐。再一次代表真耶稣教会欢迎我们在座的好朋友、好邻居，我们当中的长辈、各位圣徒，大家来到这里，大家平安。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很多种书，大家都读过书，或多或少。有的书能使我们知识成长，有的书单纯增加我们生活的趣味，比如说小说啦，比如说其他的一些著作。有的书能够使读的人领受不同的人生体会与智慧。虽然我们只有一个人生， 但是藉由我们所读的书，我们可以体验各式各样在不同环境当中他们人所经历的。也有的书好像工具一样被称为工具书，比如说有许多专业的书籍、字典、词典等等。但是我们说实在的，有的书会让人变好，但是有的书也会让人变坏。所以以前啊，小弟也看过有些书啊，鼓励人家贪心，鼓励人家厚黑，有听过吗？就是这个心要够黑啊，才能够在社会上有一足之地。好像我们华人古代有一个人叫做曹操啊，他说啊，我不是为人人，但愿天下人都为我死。也有些书啊，甚至教人家怎么自杀，怎么去夺取人家的利益。所以这就是小弟讲的，有些书它也放在书籍里面，好像是帮助我们的，可是看了之后我们的心好像会受到污染。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所读的书啊，因为许多的书当中都有不合真理的教。什么是真理呢？对我们教会基督徒来讲，真理就是天上真神所说的一切话。若我们不能有明辨的能力，那我们在读书当中就慢慢的受到了许多的影响。今天当我们台湾这个地方一年的出版品，小弟调查过，一年新出来的书大概就有4万多本，4万多本啊。所以圣经说的不错，圣经里面有一节经文，大家看荧幕就好了，如果翻圣经翻很快也可以跟着翻。在传道书12章的12节，旧约圣经传道书12章12节，这是3000年前留下来的。说我儿啊，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各位好朋友想想，这3000年前留给我们的这一句话，一个智慧者说的，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这看起来好像是好事吗？好像更值得我们深思嘛，是不是？但是在近3000年后的今天，我们更显出这一句话的真实。因为原在3000年前的书啊，还没有像小弟所说的，光是在台湾哦，还不是在亚洲，还不是在世界上，光台湾一年就有4万多本新书啊。好啦，但是这并不是叫我们不要去读书，只是相比之下，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跟精力时间都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拣选我们所读的。而且我们要读，当然就要读最有价值的书，最可靠的书，是不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一本大家在眼前看到的圣经，我们基督教的经典。这个圣经里面是40多位作者历经了数千年，在神的启示之下所赐给我们，作为我们生命归臬之用的。但是这个圣经最大的价值在哪里呢？它为什么是可靠的呢？我们先说这一本圣经，就我们所认知以及里面所启示的内容，我们知道圣经是出于全知、全能、全在、创造万物的真神。事实上，这一本书到底是不是可靠？以下小弟用一点时间提供6项标准给我们在座的好朋友，用你们自己的智慧跟聪明一起来思考。第一个，圣经为什么可靠呢？因为我们要去研究一本书到底可不可靠，要看它有没有署名啊，署名、哦、有些念署名啊，以前叫警察署、消防署的署，署名信。为什么署名信呢？其实我们今天基督教圣经所用的这个正典的经典，在外面有很多所谓其他，也留下了各种的经卷跟经文，但是我们把它称为有一种也是基督教的文献，称为伪经。什么叫伪经？真伪的伪啊，做人有为青年加上人之旁的那个伪字。为什么是伪字呢？因为啊，他虽然写的这样的内容好像很有道理，但是这个作者并没有真正显示他的名字，我们不知道这个作者是谁。有时候也假借其他当时代有名的人，或者当时教会的长老或教父来发表的。像这样的经典，我们就把它称为伪经。我们想一想，大凡世界上所有的著作都有它作者的署名， 可以使我们知道这个里面的文章到底是出自何人，或者知道他的目的为何，或者知道他的动机是怎么样的。我们来看哦，圣经怎么说，我们眼前这一本经典是怎么来的。可以看上面的荧幕，在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阿们。这个经文的后半节，2000年前告诉我们，圣经啊，就是这一本书，它的原文是这一本书，它是来教训人，来督责人。什么叫督责呢？就是让我们知道哪里错了，让我们知道哪里不对了。不止这样子，还知道让我们使人归正，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才是正确的，回到正路上来，教导我们学义。这个义是什么呢？义就是神看为好的，看为对的，不是一般人心中所认为的义。所以这本书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应当都是有益的。但是最重要的，这本书怎么来，大家看第一句，是神所默示的。什么是默示呢？看中文字面的意思，好像人说就是安安静静的不出任何的话的表示嘛，其实不是的。它的原文的意思，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我讲很奇妙的，这一本书是神所吹气的。默示的意思是神吹过气的。神吹过气这么重要吗？重要啊。因为神是神，当初在造第一个男人跟女人，用土造了人之后，向他的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让他成了有灵的活人，或者是活魂。所以神吹的气就是什么？就是灵，就是生命，而神是灵。所以这一本圣经的内容是神吹过气的，也就是神认定的，神核准的。这里很清楚的说到，这一本书是出于神的。但是我们继续想啊，在世界上被明知为出于神的书其实也有不少哦。在文中，在这一些刚才小弟讲的，有一些书也说是出于神的，在这些书里面是否有直接宣告说这是我神自己讲的？可能在每年四万多本，可能在现在数都数不尽的书里面，范围就很小很小了，是不是？我们到书局里面去看了100本，看了1000本，我们能看到哪几本里面说这本书是出自于我神的，是我神所说的，是我神认定的呢？很少很少。但是大家知道吗，在大家眼前的这一本圣经，它里面单单提到神说这两个字，或者说主说的，主就是我们的神，神是我们人的主人，主说的，或者直接说这是神说的，或者直接说这是我神说的。大家知道这么一本书里面提到几次吗？我算过了，好几千次。不是只有一次，不是只有100多次，不是只有1000次。神说、主说的这些字在这一本经典里面就出现了好几千次。大家可以回去数啊，大家也可以用电脑统计啊。这才单单是旧约就上好几千次，还没包括新约。再来用这个标准来审视，我们发觉在这个世界上只有3本书，这么多无穷无尽的书里面只有3本书直接一直讲这是神说的，这是我说的。哪三本呢？一本就是在我们眼前的这一本圣经，第二本就是我们听过伊斯兰教的朋友所用的可兰经，第三本呢也是另外一个我们所称不太算基督教的另外一个教派，叫做摩门经。至于在我们台湾这个地方，大家都听过有许许多多的佛经、道德经。大家如果对佛经稍微研究的时候，会发觉佛教朋友所用的佛教经典佛经里面，从来没有强调出这是出于神说或者是佛说的。因为佛经上的经典里面，他们说了一句话叫做己身即佛，又说啊实即是空，这些道理。所以说起来啊，或者后来的佛教经典里面有说佛说，但是其实在佛教朋友用的最原始的经典里面，这些佛教道场的经典里面，其实从来没有提到过神。 其实以人类的观点来看，佛经是什么样的著作呢？佛经其实都是出于一些相较之下在当时代里面有智慧的人所写的，所以是他们的法师，是他们的大师的著作，这是佛经啊。小弟只是做一个比较，所以里面直接有说明说，这是我神的，这是神说的，这是我主说的，其实就只有三本书，严格说来这三本书。那这样小弟前面提到的这三本书是不是真正都是出于神的呢？在这里我们就发觉，单用第一个标准署名性这是不够的，我们现在就用第二个标准继续来思考。第二个标准是什么呢？要从这一本书里面所呈现出的道德性、道德观啊，就是我们讲的人的道德啊，来作为审视的标准。那我们继续来想一想，这三本书刚才所讲的圣经、可兰经、摩门经里面，它们里面的内容拿来跟我们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我们的背景、一般普遍性、我们大家所认同的道德跟品德的观念做比较。假设这一本著作它真正是出于神的话，那么这一本书中的道德观当然一定要比我们现在人类社会、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背景、我们的普遍观念，或者是约定成熟的法律，具备更高的、更完全的标准才对嘛。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子？怎么可能一个神的标准会比我们人类所想的或者法律或者道德层面更低，或者只是一般般呢？不会的，因为它是出于上头的，理应更完全、更完善、更高标准才对。那我们就来讲啦，刚才我们来讲伊斯兰教的朋友们他们所读的可兰经里面，小弟就查过了，这个网络也有，在他们妇女篇啊，也就是第四章的第三节里面，可兰经有这么一句经文，小弟直接念给大家听，他的中文译本是这样，是马氏的可兰经啦。如果你们恐怕不能公平对待孤儿，那么你们可以娶你们爱悦的女人，两个妻子、三个妻子、四个妻子。如果你们恐怕不能公平对待他们，那么只娶一个妻子，或以你们女性的奴隶为满足，这是更近于公平的。各位，这是可兰经里面的经文，在讲婚姻跟性啊。所以这里讲到了，可兰经允许他们的男人可以娶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甚至有时候没有娶啊，你只要女性的奴隶，可以用女性的奴隶来当成性上面的满足。只要小弟一讲，大家都知道为什么最近啊，有些战争跟这个有关啊，有所谓的女奴跟奴隶营啊，专门用来生孩子的，专门用来满足性的。各位，这写在可兰经里面。小弟现在不是在攻击啊，大家想一想，想一想这个道理。婚姻跟男女之间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看这一本圣经里面到底是怎么告诉我们婚姻跟男女之间怎么样呢？当然也有人说啦，诶，你这个圣经里面不是有记载，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啊，亚伯拉罕族长时代啊，他们也娶了好几个妻子吗？这是事实，但是2000年前来到世界上的救世主，这个道成肉身的神耶稣怎么告诉我们的？我们来看，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19章4节跟5节，看上面就好了，比较快。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阿们。耶稣2000年前为什么说这一段话，好朋友们？因为就是有人用男女跟婚姻的问题要去问耶稣，其实要去抓他话中的把柄。说你说啊，你是从神来的，你这么了解道理，你告诉我们，那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我们的祖先们为什么可以也有好几个妻子，三妻四妾？为什么这样子呢？耶稣就说啊，起初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耶稣接下来讲，起初从一开始神就只造一男一女，然后让他们成为夫妻。所以这里说造这个男的也造这个女的，我们中文没有看出来嘛，原文里面是造一个男的造一个女的，并且说，请看第五节，因此这一个男人，中文是写人啊， 原文里面主耶稣原来讲的话是说，这一个男人，一个男人离开父母与他的这一个妻子联合。这样大家明白了吗？耶稣在讲从一开始我们的神赐给男女之间以及夫妻之道，就是一男一女，一个男人跟他的妻子。请在座的好朋友，我们一起来想一想，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观念，难道不是目前世界上最基本，也是几乎所有的人在不同文化、不同背景、不同种族之下，甚至有许许多多我们伊斯兰教的朋友们也都共同接受的吗？所以虽然伊斯兰的律法跟经文允许他们可以娶到四个，但大多数伊斯兰教的朋友还是只娶一个妻子。为什么？其实这才是神原本造人的目的，以及造人的功能是这个样子啊。我们再谈，现在世界上还有许多一夫多妻，甚至一妻多夫的文化，大家知道吗？不只是一夫多妻啊，有些在亚马逊的文化、女人国的文化、非洲的文化里面是可以一妻多夫的啊。虽然这些文化随着时间的演变，目前只有部分的地区以及部分的文化能够接受，但是我们讲回来，圣经里面的道德伦理的普遍性是更加全面的。我们再讲一讲刚才提到的第三本书《摩门经》啊，这本书小弟就不引它里面的经文了。《摩门经》大家网络上也看得到，在市面上也买得到。其实大家知道吗？所谓的《摩门经》，它是他们摩门教所谓的先知所启示的，不是真正出自于他们所认定这位天上的神。而这一本《摩门经》的第一版跟第二版，我们不管现在出到第几版了、光是第一本的摩门经跟第二版的摩门经内容就差很多很多啊，也就是已经更改很多了。假设摩门经是神说过的话，小弟请问在座各位，神是永存的，神是不变的，他说的话可以第一版跟第二版改这么多吗？神说的话可以改来改去吗？我们说我们人讲话啊，只要我们所讲的第一句话跟第二句话不一样，只要我们之前讲过的跟今天讲过的不一样，我们就觉得这个人的人格有问题嘛，是不是？他讲话不实在嘛，更何况是天上我们要寻求所认识的这位神呢？所以如果以我们华人普遍的标准来讲，这个也是不行的。另外讲到华人，我们讲我们华人里面有我们尊重的先人哲学家，比如大家都听过孔子跟孟子，有没有听过孔子跟孟子？这是我们华人先贤的哲学家智慧者，也是数千年前的，虽然他们两个是同一门派，我们现在所称为儒家思想，儒家孔孟啊。那孔孟的道德标准照理来讲应该是普遍华人社会目前所实行也都接受的嘛，不管你认为自己是不是儒教的信徒，信不信奉儒家思想。所以我们来讲啊，其实以小弟我们大家从国中高中所读的这些论语跟孟子里面的内容来看，里面的道德标准说实在的也是很多地方比不上我们手中眼前的这一本圣经啊。怎么讲呢？小弟简单举几个例，大家有没有听过孔子说过的一句话，叫做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行，大家听过吗？所以孔子说得很好啊，这位哲学家，只要不符合礼制的，只要不符合人与人之间规范的，这些非礼的部分我们就不应该看啊，不要听啊，不要说啊，不要做啊。但是这里强调的是不要做，不符合的不要做，不符合的不要做，对不对？我们来看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请来看新约圣经马太福音5章28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5章28节，这也是耶稣讲的，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各位，耶稣讲的什么意思？看总会不小心看到吧，就好像我记得几年前啊，我们组内有一个国中或高中的弟兄，在学生里面会问过小弟一个问题，说传道，我是不是犯罪啦？为什么呢？我说你怎么这样讲呢？ 因为我坐在我爸爸的车上，然后在高速公路上跑啊，我看见那个 T 坝，大家知道什么叫 T 坝吗？在我们高速旁边，不是高速公路旁边有很多很高很大的那个广告吗？他说我看见上面有那个女性内衣广告，我有生理反应啊。各位，你怎么可能不看到不听到呢？现在手机一随便打开，平板一随便打开，电脑一随便打开，广告单、T 吧到处都，你不得不随时可能会看到了，是不是？所以虽然孔子讲说非礼勿视，这是对的，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呢？你看是会看到的，但是注意什么呢？不要故意去动一念，不要一直去动一念，不要以为人家不知道啊，你在心里面就去乱想啦，就去心里面去乱搞啦。所以孔子告诉我们的标准是不要做非礼勿行，对不对？可是今天啊，如果今天我们跟我们的配偶心里面对他不忠啦，心里面爱上另外一个异性或同性啦，想离开自己的配偶啦，虽然还没有跟他离婚，虽然还没有这样的行动，在神看来就已经是犯罪啦。小弟在说什么呢，各位好朋友？所以耶稣给我们的标准是不是更高的、更完全的，是从外在到内在的？大家发觉是不是这样子？不只是看，不只是听，不只是说，不只是做，而是要内化到我们的灵里面跟心里面，所以才会讲这一句啊。再来，孔子他也说过一句话，大家一定都听过，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句讲的真好，但是我们又继续来讲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家想一想，其实也是蛮消极的。怎么讲？因为一个讲到不，一个讲到勿嘛。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不想要的，我就不要去做在别人身上，不想要的不要去弄在别人身上，对不对？白话文这个意思嘛。可是大家来看这一本圣经里面，耶稣告诉我们什么话呢？我们来看新约圣经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上面也有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在座的好邻舍好朋友们，你们看耶稣说啊，我们愿意人家怎么待我们，我们希望别人待我们和善，我们希望别人能够体谅我们的处境，我们希望别人能够赦免我们所犯的过错，我们希望别人对我们和蔼帮助我们，我们也希望别人接受我们的好意。你有任何希望别人这样来对待我跟我家人的，那么我们就先怎么样这样去待别人，是不是？不管是内心的，不管是外在的，各位有没有觉得这是更积极的啊？不是我自己不想不要去做而已，而是我自己很想的，我先去坐在其他人的身上，不只是坐在其他基督教的信徒身上啊，这些事也要坐在佛教的朋友、道教的朋友、一贯道的朋友、伊斯兰教的朋友，甚至那些无神论、怀疑论者的朋友身上啊。大家想想，神也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话，难道不是更好的吗？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九节，这里有一句我想大家应该能够体会啦，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耶稣引的这一个旧约里面的话语是用命令的口气说出来的，你们一定要孝敬父母。所以基督教讲孝道不止这样子啊，你们要爱别人如同爱自己。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圣经不只在道德的层面更深更完全，而且常常是以更消极的层面进到更积极的层面。最后我们再讲一个，刚才讲到孔子，还没讲到孟子嘛。孟子大家也听过嘛，对不对？也是儒家的大师嘛。孟子在他留下来的后来人整理的著作叫做孟子离娄篇下第二十八则。我不讲原来的文言文啊，我直接把它翻成白话文，我念一次。这个是孟子讲的理论。别人若以恨逆的态度对待我们，恨逆就是不好的态度， 也就是得罪我们，我们应该先反省自己是不是不仁，不仁不义的不仁啊。好，接下来，如果别人对我们有无礼或者是不忠的表现，我们是不是不仁或者有无礼不忠的表现，人家在对我们横逆呢？所以别人才这样对我们。假如不是，那无故得罪我们的人，我们就看他如同禽兽一样。即使如此，跟畜生又有什么好说的呢？各位，这是孟子讲的话哦。我再讲快一点哦。人家如果用不好的态度对待我们，也就是得罪我们，我们先反省我们自己是不是不仁、无礼，会有不忠的表现，所以别人才这样子。假如我们反省过了，我们不是，那么无故得罪我们、伤害我们的人，我们就看他跟禽兽一样。既然如此，跟动物、跟牲畜有什么好说的呢？这是我们古代的哲学大师孟子、儒家的大师讲的话，有没有道理？好像也有道理，对不对？可是各位好朋友，上头来的智慧神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看人不可以看像看禽兽一样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道理呢，我们不翻了。圣经告诉我们，人会有软弱，会得罪人，彼此有时候会讲错话，彼此伤害。对于这种人啊，2000年前耶稣的门徒学生彼得就问他说，主啊，若有人得罪我，我该怎么办呢？若我的弟兄得罪我，该怎么办呢？耶稣说，要赦免他70个7次。赦免他70个7次。另外有一段经文，也不翻了，时间关系。所以啊，耶稣就说，如果有人得罪你、伤害你、让你很无法认同的话，耶稣讲，第一个，你先私底下去找他，跟他去谈一谈，指出他的错来。第二个步骤，如果他连这样私底下你一对一找他，他都不听，那你可以找另外一个人再跟他谈一谈。如果连第二个这个方式他都不听，那么你可以跟教会说，教会再跟你一起去跟那个人说。如果这样子他还不听的话，各位，也不是像孟子讲的把他当成动物跟禽兽。经文说，如果连这样他都不听啦，那么就看他像外人、不信神的人或者是税吏一样就好了，还是把他们当人。大家听到了吗？所以你看，我们人本来就是神造出来的，神希望我们以礼待人，而且是相当的积极性。所以我小弟讲到这里的这种道理讲不完啊，整本圣经的道德性以及深化更是远远超过世界上所有的书，是更完全的。大家可以体会到吗？再来，我们讲第三个标准是什么？怎么说这一本圣经是值得可靠的呢？是值得信的呢？是从这一本圣经所提到的过去跟未来。过去跟未来，我们怎么讲过去跟未来呢？我们想一想，在座诸位，你们怎么知道你们是怎么出生的吗？你们怎么知道？你们是如何知道你们是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在什么地方出生的吗？是因为你一出生就知道了吗？那你是天才啊，你已经是万年难得一见，一出生就看到自己在哪里出生，还知道去看时钟几点几分的啊。小弟在讲什么呢？各位在座的好朋友长辈，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怎么出生的，什么时间来的，用什么方式在什么地方来的？如果没有另外一个人告诉我们，我们自己是绝对不可能知道的。你们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们的亲戚，就是我们的爸妈，就是我们的爷爷奶奶，或是当场看到的人嘛，或是医院诊所的记录嘛，也就是没有另外一个人来告诉我们，我们是什么时候出生的，用什么方式，是剖腹产的，是自然产呢，还是怎么样来的，我们根本不知道。所以各位，光我们自己，没有别人来告诉我们，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怎么来的。大家想得通吗？大家想得通吗？这就是小弟在讲的过去啊。所以我们的出生只是一次的经验，大家知道吗？只有一次，没有第二次啦。那照这个道理，今天我们讲到整个世界的由来，时间跟空间，也就是宇宙的形成，万物的形成，万物怎么来的，宇宙怎么来的，人类怎么来的，今天我们要好像科学界有许多的推论嘛，是不是？比如大家听过了什么 大爆炸学说、进化论、单一起源论、多重起源说等等等，大家可能都听过，有没有？都跟整个宇宙如何形成的、万物如何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这些假说、这些学说，但是大家知道吗？这些只不过都是推论，也就是在科学上称为假说，真假的假啦。不管他讲的多么言之凿凿，不管他讲的多么的真，有多少人支持，这些都是假说。什么叫做假说？假说也就是一直到如今，不管你听起来多么有道理，有多少人相信，都没有办法完全证明的。有许多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们告诉我们说，那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没有办法证明圣经里面所谓的创造论，就是神的创造是真的啊。所以跟我们讲，我们相信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叫做迷信。其实各位好朋友好邻居，那一些认定世界与生命人类起源是自己产生的，是雷电打到了蛋白质，因而在某种几率之下形成的基因，形成的细菌，形成的病毒，再慢慢进化而来的这些的推论，又有谁能证明呢？更完全无法证明。所以说起来好像比较科学啊，其实科学也只不过是一种让人家选择相信的另外一种信仰。虽然各位好朋友来到教会常常会听到一句话叫做科学靠实验，信仰靠体验，我告诉大家这一句话只有对一半不及格啊。科学很多地方也无法实验的，而信仰呢也不完全靠体验，信仰也是可以实验的啊。大家知道吗？信仰可以实验啊。怎么实验呢？你来实验看看，实地验证看看，你向天上的这一位神祷告，他会不会有一天回应你？连死人都有办法复活，连绝症都有办法得医治，这个可以实验的啊。等一下你们可以实验看看，看过以后我们教你祷告的方式之后，是不是有些人真的他再怎么不相信，就这样领受了神的灵，就是圣灵，应许的圣灵临到了，跟2000年前这些人所做的，跟过去百年来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台湾所体验到的一模一样，可以实验的。很多科学也没办法实验，但是今天我们的信仰不止体验，也是可以实验的，也是可以重复的。所以圣经里面我们在讲到过去与未来，这本书明确的清楚告诉我们世界的起头，今天我们的世界为什么变成这么多语言，为什么有这么多征战，这么多饥荒，为什么这么多地震，原来世界不是这个样子的啊！神是怎么造世界的呢？我们今天世界上的人口有81亿的人口，大家知道吗？有81亿的人口，这些人口又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种族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为什么肤色分这么多？圣经里面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就好像连我们的出生，没有人告诉我们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来的，我们不可能知道一样。世界的创立跟人类的起源跟生命的发展，如果没有另外一个更高更长远的存在，我们也不可能会去知道的。大家能够理解吗？没有一个科学家，除了你爸爸妈妈跟医院里面的诊所护理师，没有一个科学家可以去证明你是怎么来到什么时间什么地方来到世界上的。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只有亲身经历并且实际操作了这一位独一至高的神，才能够让我们人了解这整个过程跟目的，这也是圣经独特的地方，这是圣经的过去跟未来。第四点，第四个标准是什么呢？从这一本书它到底普不普遍，到底普不普遍。我们知道世界上有数也数不尽的宗教经典，不只是我们基督教啊，佛教的经典就一辈子研究不完啊。但是大部分的经典，宗教性的经典，小弟以前看过也研究过，如果不深入研究，就很难了解并掌握它的内容跟主旨。很多经典读起来很难哦。大家如果有去读过的话，我不是鼓励大家读啦，因为小弟也去看过，我不喜欢道听途说。我的个性我不喜欢人家怎么讲我就怎么信，我从以前还没信耶稣，我28、29岁才来信耶稣啊，还没信耶稣之前啊，我就怀疑世界上的一切， 我最不相信的宗教就是基督教，我最看不起的神叫做耶稣啊。所以啊，即使现在人家告诉我什么事，我不亲自去查，我不会相信的。人家告诉我佛经怎么样，我一定会去翻啊。大家最好不要去翻啦、哦、道教的道德经怎么样，我去翻。可兰经怎么样，我去翻，亲自验证啊。大家知道很多的经典你没有深入研究很难看得懂，非常难啊。那我们就来想，我们眼前这一本圣经，圣经既然是小弟所说的，是天上这位独一至高的神赐给全人类的一本书，为的是叫所有还能够读还能够听甚至还能够看的人，不管你的水准如何，不管你的学识如何，即使你的国小都没有毕业，你知道吗？今天在台湾我们这耶稣教会很多前辈啊，我们老一辈的长辈啊，他甚至连国小都没毕业啊，他连字都看不懂啊。所以他要学什么呢？有时候他要学阿密斯的话，有阿密斯的圣经，有时候他要学罗马拼音，因为他只会讲台湾话，不会讲所以现在所谓的普通话北京话。可是即使我们连国小都没毕业，字都看不懂，有人讲我们听，我们自己努力去学习，这一本书就可以让所有不同水准不同学识的人都知道神所要传达的讯息。虽然这一本书的内容是从那一位奥秘难测的神所出来的，但是这一本书表达的内容一点都不艰涩，一点都不难懂。如果像很多的宗教经典的话，那岂不是一定要花很多年的时间，还要潜心研究，只有他们的博学之士或者是研究专门研究他们经典的人才能懂吗？各位想一想，今天我们在座有很多的父母，甚至有很多当阿公阿嬷的，甚至可能辈分更高的，如果你要写一封书信或信息给自己的后代儿女或孙女孙儿，你会怎么写呢？你会故意写得很艰深，写得高尚大，他们读不懂吗？你一定会去考量我这个儿女以及孙子孙女他的程度怎么样，我要写一封他们看得懂的书信，是不是这样子？我告诉各位，我们慈爱的天父他把这一本书留给我们，就是这么一本书。圣经是真正任何人都能读懂，不用高言大志，连不识字的人一听也能够明白。大家知道吗？到今天为止，我们手上这一本圣经已经被翻译到接近1700种语言。1700种语言啊，我们现在念的这个和合本汉文汉字只不过是其中一种啊，它在世界上被翻译成接近1700种语言，差不多世界上所有人的语言都可以来读这本圣经。而且每年全世界大小圣经，大家知道卖出多少本吗？一年就可以卖出3亿6千万本。圣经一年可以卖出3亿6千万本。而且即使我们手中拿到的是所谓的中文的翻译本，其实只有单单这种翻译，甚至我们不用一直解释，由老到小，男到女，各种水准的人几乎都可以轻易了解这内文所要传达的讯息。这是神的慈爱，也是神的智慧，把神赐给我们人的至高之理，旧约经文所讲的至理啊，最深最大的道理。所以有一句话叫四个字，叫做大道至简，大家听过吗？真正最伟大的道理有时候说来都是最简单的，不是那些艰涩难懂的。我们来看旧约经文就这样讲咯，旧约圣经哈巴谷书2章2节，他对我说，他是谁？他就是天上的神，我就是数千年前的先知啦，哈巴谷先知啦。神对哈巴谷先知说，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因为当时没有纸啊，也很少有兽皮啊，将神的话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看到了吧？神的旨意就是这样子，希望他的讯息是每一个人每一个水准的各阶层的，不管你有没有学识都读得懂的。后面写啊，另外一个经文的版本写说，把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使人可以随跑随读。当一边照一边读啦，各位，那是什么样呢？ 跑步的时候你又喘又累，哪能专心啊，对不对？哪能思考啊？他意思就是说，这本书让你能够一边跑步还能一边思考还能一边读啊，就是意思是很简单的。所以昨天晚上聚会小弟也讲了，新约圣经是用我们所知道的希腊文第三或第四个阶段的通用希腊文。什么叫新约圣经的希腊文是用什么文字写成的呢？小弟在这里用两句话，以我们今天来讲，就是菜市场里面做买卖的，杀猪卖肉卖菜买菜买午餐买中餐用的语言写成的，叫做口语希腊文，菜市场用的，不是什么高深的学术性的用词跟文字啊。而且还有个更奇妙的，昨天晚上也讲到了，神用最简单最简单的文字，希腊文它有分等级的，2000年前神用最口语化市场里面最简单的希腊文，哪几卷是最简单的希腊文呢？就是一般现在基督教朋友所称的约翰，使徒约翰的著作，包括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启示录。我们各位读过圣经的可能一听到启示录啊，哦，那个很难，有没有？我告诉各位，神就是这样的个性，这位慈爱的天父就是这样的个性，他把他最深最难的一些道理却用当时最简单最菜市场最低俗的语言把它表示出来了。这是研究圣经的学者都知道的常识啊，这就是神的旨意。所以普遍性，这一本书它普遍到什么程度呢？普遍到全世界不管你有没有读过书的人都看得懂跟听得懂，这是其他典籍与书籍难以匹配之处。我们最后再来讲第五个标准是什么呢？很多书啊是看着玩的，是可以当作工具的，但是这一本书它不只是这样，它有指示性，它是来指导的，它是来指示的。又简单来讲，它是我们灵魂得救以及过人生的操作说明书。比较高级的机器啊，可能我们在座有些朋友有些弟兄姐妹你是在工厂里面做操作的，越精密的仪器要越小心操作，对不对？甚至光那个说明书啊，整个标准流程 SOP 啊就很大本，如果连精密的仪器跟设备都需要仔细阅读说明书去操作，那我们人不精密吗？现在的人形机器人都还没办法发展出来呢，我们人却是神所造最精密最伟大的创作受造物，难道不需要一本操作跟说明书吗？所以这就是小弟所讲的，这本书有它的指示性。什么指示性呢？我们发觉世界上很少有宗教性的书籍能够像圣经这样子清清楚楚的一再重复的强调这一本书的目的。圣经它不是单单劝善的书，如果要劝善的书啊，像小弟讲的看孔子看孟子看其他希腊哲人的书也是劝善啊，不是吗？所以圣经不是单单劝善的书，圣经也不是一本律法的参考书，圣经更不是一本带有寓意的故事书，圣经也不是证明文化跟历史的历史书。神，小弟讲过，在里面用几千次用神说跟我说，一再重复明明的说明白，这一本书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让我们能够认识天上独一的创造主这位神。这本书也希望让我们读过之后，能够得到神预备要赐给我们的福气跟平安。还有更重要的目的，这一本书希望让我们在座的诸位能够得到永远美好的生命。我们来看新约圣经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怎么说。五章三十九节在这里，大家看哦，你们查考圣经，或说应当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阿们。耶稣2000年说，我们为什么要查考圣经？因为我们以为这里面有永生，确实也是的，永远的生命。我们在世的生命是有限度的，我们都软弱，会生病，会老化，会死亡。但是耶稣来，神，他是给我们这一本经里面所记载的， 让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而且是给他做见证的，是为了给耶稣基督给神得见证的。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能有得救的智慧。圣经一再强调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得救，在现在就能够得救，而且还进入永远的得救。这是从圣经这本书的指示性，很少有书这么明确的，数千年来借由这么多的先知跟作者留下同一个方向，所以它是很有价值的。最后我们来谈第六点，为什么圣经是值得信靠，是可靠的呢？第六个标准叫做预言性，而这也是所有书籍里面最难最难的预言性啊。预言就是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就先把它说出来，大家说是不是？比如说我如果说明天你去路口，十字路口那里遇到红灯的时候右转100步，看到脚旁边有一个袋子，里面有台币300万，那就是你的，你会不会去啊？应该不会去啦，笑耶、欸、啊，如果你去啦，真的走到那个路口看到红灯，右边300步真的看到一个嘎吉亚底下，然后里面打开台币300万，而且里面还有一张纸，这是给某某人的，就写了你的名字，那你就知道这个叫做预言成真。好了，我们在讲什么呢？我们在讲预言啊，一定要事先说出来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个预言。这一本书大家知道吗？这一本书的预言性有多强大？我们可以这么说，目前所有的宗教，有些宗教性的书籍已经存在数百年数千年了，大家都可以去拿来查考跟印证，很少很少有宗教性的经典敢预言将来会发生的事，不管是几十年前数百年前或数千年，很少敢预言。因为怕什么？假如他里面所说的几句话预言不应验，他本来被奉为圭臬跟经典的价值就没有了，就没有信用了，就羞辱了作者的名声，甚至被当成骗子，对不对？假如他说这一件事一定会发生，结果后来在那个时间点没有发生，也没有这样子发生，他就被当成骗子了，失去宗教信仰上的地位。大家知道吗？在我们这一本圣经，这个不是小弟自己讲的啊，因为你自己到网络上去查，有很多不是基督教的学者，有很多根本就不信耶稣的学者，他们一直研究这一本，希望打破基督教。为什么要打破这个呢？因为各位大家知道佛教的人口在世界上占多少吗？佛教啊大概是五亿多人口，还蛮多啦。道教的人口大概是两亿多，我们传统民族宗教啦。你知道全世界信耶稣的人口有多多？目前是81亿，信耶稣的人口大概是27亿。我们或许活在台湾这一块土地上，我们觉得不对啦，信耶稣是很少数啊，才几十万人啊，对不对？各位啊，我们不要当井底之蛙啊，不要以管窥天啊。或许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我们的传统宗教朋友很多，我们旁边都是这样子，但我们这个宗教跟信仰在世界上算是很少数的少数啊。不要说历史以来，光现在还活着信基督耶稣的就有27亿人口，这些人都是傻瓜吗？都不知道去查考跟印证吗？这些人啊，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学者想要破解这一本？他们不信耶稣也不信基督教，可是他们一直研究这个，他们自己的资料说这一本书里面每四节经文，你们知道这里面有多少节吗？有1万多节，我不要讲得太仔细啦，有1万多节的经文，每四节经文就有一个预言。各位好朋友记起来，平均每四节经文就有一个预言，有1000多个地方是独立的预言，说到以当时的时间点来讲，在讲将来的事，而且更宝贵的、更难得的、不得了的是，这些过去说将来会发生的事情，我们现在回顾历史，都一一成真啦。没有一本书是这样子的啦。 从几千年前告诉我们到几两千多年前几百年前会发生的事情，现在验证起来全部都成真了、啊、而且还不止这样，还告诉我们现在还没发生将来的事。有哪一本书有办法呢？我们举例来讲哦，我们举例来讲哦，这本书里面预言的还超过一般所谓的神明跟假神跟人类的智慧所能够预言的。我们来看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1章的21节到24节。最后举这个例我们就结束了齁。以赛亚书41章21节到24节，小弟念。21节，耶和华对假神说，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雅各的君，雅各的君就是神啊，他另外一个称呼。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所以21节在讲什么？独一真神，他认为世界上其他这个都是假神，唯有他是神，只有他自己敢这样声明。他要是声明错了，如果世界上真的有其他的神比他厉害，早就把他消灭掉了，对不对？没有，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只有我是神，再也没有别的神，已经存在数千年了，没有任何其他灵界的存在敢出来跟他反驳。所以这个神说，你们这些假神啊，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就是你们说你们是神吗？你们就说嘛。22节，可以声明只是我们将来必遇的事，说明先前的是什么事，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的结局，或者把将来的事指示我们。所以神说，你们这些假神做预言啊，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什么事啊，看会不会应验啊。23节，要说明后来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们是神，你们或降福或降祸，使我们惊奇，一同观看。24节，看啊，你们属乎虚无，你们的作为也属乎虚空，那选择你们的是可憎恶的。阿们。所以神说啊，你们这些神啊，或许能够预测到几天几十年后，但是更大更难的事你们都没办法，你们从来不敢讲，你们是假的，只有我是真的。怎么说是真的啊？比如说什么叫做预言？预言的成就一定要满足五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必须在应验之前公开公诸于世。第二个条件，必须远远超过人的预测能力。如果我们照自己的发展能够预测到事情的结果，那就不用神了，对不对？第三个，必须有详细的解说。第四个，必须排除人为努力的因素，也就是这个预言不是人类一同努力所能够影响跟达成的，这种预言才厉害。第五个，必须清楚明白的实现，也就是应验。这是预言应验的五个条件哦。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每一个预言啊，完全满足这五个条件。比如说在圣经里面提到的推罗、西顿、巴比伦帝国、以色列国、犹大国怎么灭亡的，以及神所建造的圣城、圣殿的重建跟毁灭，以及我们人类救主耶稣基督怎么来的。来，我们来看以西结书26章第3节，旧约圣经以西结书26。最后我们讲这个故事就好了。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推罗在什么地方？推罗就在现在加萨走廊的北边啊。哦，最近看新闻嘛，发生加萨走廊的北边，以色列国的最西边，地中海的旁边啊。好，大家自己去 Google 看地图。推罗啊，我必与你为敌，使许多国民上来攻击你，如同海使波浪涌上来一样。我们继续看以西结书26章的12到14。12到14。神预言哦。这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什么时候？以西结书是在离现在2700年前写成的，耶稣来之前约600年写成的。我继续念哦，人必以你的财宝，就是推罗这一座城市财宝为掳物，以你的货财为掠物，破坏你的墙垣，拆毁你华美的房屋，将你的石头、木头、尘土都抛在水中。13节，我必使你唱歌的声音止息，人也不再听见你弹琴的声音。14节，我必使你成为静光的磐石，做晒网的地方，你不得再被建造，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阿们啊。各位，这在预言什么？神在2700年前预言将来这一个地方，这一座城市会整个被破坏，而且被破坏没有什么嘛，被破坏可以再被重建吧？没有，大家看这个经文，神说这个地方永永远远不 不得再被重建。啊，那我们继续分析啦。这个预言很冒险呢、欸，怎么讲很冒险？我分析你们想是不是哈？我们可以说一个城市经历战争或地震被毁灭，但是我们怎么有胆量说它永远不再被建造呢？各位，我们想哦，历史罗马城大家听过吗？罗马城，罗马帝国的首都很大，就比如像罗马那么样的大城，当初他们的罗马皇帝尼禄啊，为了要得到诗人的感叹和称赞，把它烧掉一大半啊。可是连这座城毁掉一大半呢，不久之后它又被重新建造起来了，大家知道吗？只要人同心合意就可以建造起来。如果世界上有一批不相信耶稣的，也不相信预言的，故意去推罗这个地方去重建城市，每个人收集一笔钱，有没有说我们要打破圣经的预言，每个人捐献100块台币或1000块台币，我们去那边把这一座城重建起来，可不可以重建？可以啊，就打破预言了嘛。靠人的努力可以影响结果的，这是我刚刚讲的五个条件之一，不可以成为预言。连罗马任何一座城市要重建都可以重建，可是我告诉大家，这一座城市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一座城市第一次在历史上被尼布甲尼撒王在主前572年用了13年的时间，因为这是一座要塞的海城，海上的大要塞啦，有连接岛屿的，13年毁灭的推罗路上的第一座城，也就是完全应验了刚才我们以西结书26章7节到11节的经文。第一次毁灭只毁灭了差不多，还没有完全毁灭，第二次来啦。第一次是尼布甲尼撒王主前572年，第二次什么时候呢？后来又经过了240年之后，你看神的预言很奇妙哦，都几十年几百年这样一240年之后，被另外一个人大家都听过，叫做希腊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他用陆地上旧城毁灭的城的石头木头土筑了一个图案，把在海上连接岛屿的第二座城的部分推罗完全的毁灭掉，所以第一座在陆地上的部分被尼布甲尼撒13年的时间毁掉，第二次240年后被亚历山大大帝用旧城的材料连接到海上的岛屿，把海上这一座城的第二部分完全毁灭，也应验了以西结书26章12节到13节，然后一直到2000多年后的今天，在这一个推罗旧城的地址上，它的木头石头尘土都被刮光了。怎么刮光？被雨水洗净，真的像圣经所讲的，都成为当地现在渔民晒网的地方，好像我们刚才看的以西结书26章16节，而且再也没有被建造起来。各位，这就是其中一个预言的应验，又详细又完全，没有一样落空。所以各位好朋友好邻居，今天我们让你知道，你眼前的这一本经书，基督教的正典圣经，它确实是很可靠的。从它的署名，从它的道德性，从它的过去与未来，从它的普遍性，从它的指示性，从它的预言性，它值得你现在好好的来查考寻求，一辈子来研究，因为它是神所赐给你得到一切福气平安恩典甚至永恒的唯一途径。愿神赐福给我们在座诸位好朋友好邻居，我们一起来唱诗。坐，我们现在如同一开始所说的，我们会请我们在座的好朋友好邻居一起来体验，一起来试验。试验什么呢？就是这一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2000年前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预言也已经赐下要给地面上每一个信他的人一定会领受的，就是所谓应许真理的圣灵。圣灵就是神的灵，基督的灵，神儿子的灵，耶稣的灵，灵只有一个。所以神说啊，借着他所赐给我们应许的圣灵，要引导我们明白他一切的话。假如我们当中的好朋友你有感动，想要更了解这一本神所赐的圣经，你需要神的灵来引导你，而不是学问，而不是学位，他会让你懂的。
在这里面有神一切的福气、恩典、平安跟丰盛。不管你想要向神求什么，当然啦，我们求圣灵之外，我们当中如果在生活当中你觉得有任何想要向神祈求的，无论是健康，无论是家庭，无论是经济，无论是婚姻，无论是哪一方面，2000年前耶稣说过，说无论你们祷告祈求什么，只要是信得着的就必得着。又说我们两三个人奉他的名祷告，他就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当中已经有圣灵的弟兄姐妹，也欢迎你到前面来接受按手，或者坐在第一排。没有圣灵可以祈求圣灵，还没有灵，没有办法像旁边这样做灵言祷告的，请照左边小弟左边上面这个牌子，奉主耶稣圣名祷告，红字这个部分念一次，因为我们是向天上的神祷告。接下来一直重复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我们或许忧愁难过，不知道要说什么，但是我们的口中只要一直赞美，神会听到，神知道我们要向他求什么。我们邀请我们这对好朋友好邻居一起来尝试看看，